欢迎您收听斯布珍讲道集，这是第3016号讲道。1906年11月29日，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间讲道，罪得赦免的欢乐，马可福音2章3到5节。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涉及到经文还有马太福音9章2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还有路加福音5章18到20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借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其他关于这个神迹的讲道是第2337号第39卷医生赦免瘫痪的病人，以及第2417号第41卷先饶恕后医治。这个人身体瘫痪，心智却绝不瘫痪，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却能够从中看到他似乎是个认真的下定了决心精力旺盛并持之以恒的人。除非你自己渴望得救，否则别人不会那么为你努力。如果抬着汤子的4个人都那么热心地帮他得到主的关注，我们也可以确信他自己就更希望此事能成了。如果不是他催促这些抬他的人拆开房顶，把他从众人头上坠下去的话，他们是不会想到这一步的。他自己并不是被动的当了英雄，都是他亲自建议的这个办法，很明显他自己是最想要进去的。亲爱的听众们，如果是你的话会怎样？如果你也灵里破碎的话，难道你不相信？如果你这样对你的朋友说，任凭我吧，我的境况是毫无指望的，谁还会妄想着费尽心思的替你努力？岂不就按你所要求的，任由你那么冷漠地躺着吗？这就是规则。如果你想要使别人为你充满内心火热的话，你自己就必须满心火热。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人下定决心且意志坚定，并对他的朋友们有这样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因他的迫切而备受激励。他一开始就用自己的强求赢得了他们，他恳求他们帮他的生命中所必须的，他必须要见到耶稣，他必须被带到那位伟大的医生面前。不管怎样，因为他个人的迫切和恳切的强求，他的朋友们也决心帮助他。我们也许可以多了解一点这个瘫痪病人，这不只是猜测，因为我们常常可以通过一些观察和经验所确认的规律，从一些细节来更加的了解一个人。我们的主耶稣也惯于按照到他跟前来的人的精神状态来跟他们说话。当那个可怜的毫无属灵能力的人被带到主跟前的时候，他问他：“你要得痊愈吗？”他是那么无精打采，以致没有意愿要得痊愈。基督说：“你要得痊愈吗？”这就向我们显明了，即使是可怜人的盼望也都开始麻木了。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当基督接待人的时候，会带着一些针对他们的观点来讲话。他首先关注的是他的病人，而且他一般会针对着这个病人的情况。所以从耶稣跟这人所说的话，小子，放心吧，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在属灵上非常低落，不开心。因此他接着说的不是你的瘫痪好了，而是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判断出这个人不幸的原因是他的罪。 他最盼望的是得到饶恕。我们的主直接触及不幸的根源，这个人很悲伤，所以他鼓励他。这个人为自己的罪悲伤，所以他就饶恕他。其次，瘫痪也是这个病人痛苦的源头，所以救主接下来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但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使他痛苦的原因是他那未被饶恕的罪，这远胜过所有因为身体残疾所带来的悲伤。他也不可能告诉那些抬他的人们这个原因，因为他们也许不能体会这属灵的需要，他们以为他指的是所受的痛苦折磨，而不是他的悔改。因为他们也许能够同情他的瘫痪，却会嘲笑他那愧疚的良心。然而主却不用说就知道，他从受苦之人的表情中就能知道，伟大的赦罪者清楚地从他迫切的眼神中就知道他的想法。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当他看到那迫切的目光时，就以微笑和鼓励的话语回应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猜这个病人是个年轻人，因为经文里说小子。我们的主对一个比自己年长的人很难这么称呼，我想这个人也有孩子一般的信心，除非人们有孩童一般的属灵状态，否则耶稣不会称呼他们为他的儿女们。显然他是一个信心单纯，完全相信基督是能够赦免他罪的人。按照天国的规则也的确如此，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瘫子被罪所累，受压榨，良心受重压，这迫使他来寻求救主。他说道，我一定要见到基督。他迫切地要邻居们答应他，要带他来见耶稣。他祈求他们现在就做，然而主的周围挤满了人，他还不能达到主跟前。他大喊道，我一定要见耶稣。他的朋友们回答说，你不能从床上起来。他喊道，抬我去吧。但是我们进不去。试一试，他说。到了门口，他们喊道，让一让，有个瘫痪病人一定要见耶稣。他们生硬地回答说，好多其他可怜的人也想要见他，为什么要大家给你让位呢？急有什么用？这里没有可以放床的地方了。把一个病人拖到这个又挤又热的地方真是太愚蠢了。先知正在讲话，你会打断他的，请你走开。抬的人进不去，他们请求着，推搡着，但是都没有效果。那么这位立定心智的人大喊道，带我到后面的楼梯上去吧，带我到上面的阳台上，从天花板上把我坠下去吧，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一定要见到耶稣。也许他的朋友们反对，并陈述他建议的方法有多困难。有个人说，啊，你要被悬在人们的头顶上，因为我们把你坠下去也没有地方。试一试，他喊着说，如果我们从上面被坠下去，就不用担心能不能着地。他们不可能再把我推上去，或者让我待在他们的头顶上，他们一定会给我让个位置。那迫切之心过去只在他身上独有，现在却变得有传染性了。抬他的人因他的迫切而笑了，并且也同样热切起来。他不会让他们停歇，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于是他们上方揭瓦，把他坠下去，正在耶稣面前得到了喜乐的结局。正如福音里所描述的那样，耶稣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条教义，世界上最令人安慰的事情之一，就是你的罪得到了赦免。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其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愿每个人都诚实地问这个问题，并按照你自己的境况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的罪被赦免了吗？因为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放心了，像春天的小鸟一般快乐。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就没有这最大的安慰，就是基督亲自对罪人内心所说安慰的话。一，关于这条教义，亲爱的听众， 让我们真心的来看待这条教义，它纯粹的教导我们，罪得赦免是主能赐给一个人最丰富的安慰。的确如此，首先，因为对罪的赦免能够除去一个人所能感受到最沉重的悲痛。有些人对这样的悲哀知之甚少，愿主使他们能以破碎的心为罪忧伤，否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罪中灭亡。我们中已经知道罪的重担的人，可以告诉你那是多么沉重，以致要压垮人的重担。那些善于思考的人已经在真光中看见了这些事，诚实的人不愿被谄媚，心地纯洁的人盼望着能够在神面前被看为义。这一切都会告诉你，对罪的感知是所有痛苦中最尖锐、最令人烦恼的。你认识到自己犯了重罪，得罪了真光和真知识的感受，就好像烧热的烙铁烫在皮肤上，蛇的毒液进入血液一般。对于那些里面踹着地狱的灵魂来说，真是日夜不宁。罪如同恶毒的疾病，侵袭了我们的血液。唯一药方是无上恩典，神是那位大医生。我所说的都是自己所经历的，并且我只说许多听众也在自己灵魂深处所知道的。一旦心中确信自己被定罪时，世界就对其失去了魅力。音乐厅、舞厅和剧院都丧失了吸引力，即使是生意都令人厌倦。即使生意都令人疲倦，天伦之乐也不再甜蜜，对罪的感觉会毁坏所有一切。良心上的愧疚就像葬礼的盖棺布一样遮盖在一切东西上面。它会以其先知般的丧钟淹没一切音乐，使脚下的一切青草都枯萎。罪啊，罪，还有什么其他病比这更污秽吗？甚至连撒旦都得了这病，呢。一个被致命的疾病所感染的人是绝对不会安舒的，无论他穿上怎样的衣服或坐在怎样的餐桌旁吃饭，他依然是不快乐的，因为死亡的剑刺入了他。意识到罪的人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开心，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安舒，除非他的罪被除去。一旦他的罪被除去的时候，此时他认识到自己被赦免了，就像从笼中被释放的小鸟一样。一天夜晚，村里失了大火，有一座烧起来的楼里住着一位神的子民，火势甚猛烈，但是他和他的妻子及大多数孩子都逃出来了。当他们数点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惊恐地发现最小的孩子不见了。当那个亲爱的孩子还在烧着的房子里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满足他们。维斯利先生，他的邻居也许会说，我们已经抢出了你的衣柜，我们也从房子里抢出了你最重要的书籍。啊，但是这位好人会说，我的孩子还在危险当中。当他的妻子想到小约翰会被烧死的时候，用不着我告诉你，他会怎么看待这事。但当这个孩子最后被从窗户抬出来，并带到父母的怀抱，相信这位好人一定会招聚全家一起来感谢主。哪怕是他所有的财产都烧光了。当一位有理智之人的灵魂处在危险中时，没什么能够使他满足。他的生意兴旺，儿女诚惶其下，但是他的灵魂陷入致命的灭亡中。这些对他有什么益处呢？而一旦记着罪得赦免，他的灵魂如同釜底抽薪，他平日的烦恼也都失去了分量，他的心也充满了欢歌。每个经历过的人都很清楚，罪得赦免是极大的安慰，因为他除去了造成悲痛和惊恐的最痛苦的原因。其次，罪得赦免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实际上这是不可或缺的。你可能拥有一切的奢侈品，但是你不能够真正彻底的快乐，除非你的罪得到赦免。啊，人们说，我的确非常幸福，尽管我还没有被赦罪。是的，但令人惊讶的是，你这样的快乐之人却从来不会在安静的时候感到高兴。他们必须保持兴奋，或跳舞，或瞎混，或饮酒，或胡闹。否则，他们就不高兴， 我称之为真正的喜乐是，当独处房间内平静地看待事物，就能感到满足。我称之为真正的喜乐是，当我夜里醒来，尽管全身痛苦，却依然能够感受到神的良善，并能够安稳躺卧，并称颂神。古时如此说，哲学家可以没有音乐而快乐，神的圣徒依然如此。但是，通常来说，不敬虔之人却不能在没有外在事物刺激的时候而感到快乐。真正幸福的人是从自身中得到满足，自身涌流出生命活水之人能够止渴，并永不再渴。一个人在罪被赦免之前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因为罪多少让人意识到是被咒诅的。想想一个人被定罪下在监牢中，虽然我们尽量使他感到舒适，给他美食，唱欢歌，给他看精美画作，但是他明天就要被定罪处死了。他会厌恶我们的筵席美物，拿1000英镑当礼物给他。他看着这些黄金宝贝说道，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你告诉他，某个有钱人给他留下一大笔产业可以继承。是啊，他说道，但是我怎能享受呢？我被定罪就要死了。他总是在梦中听到自己死亡的丧钟，以及梦到自己即将踏上永恒之旅的可怕一幕。要是你能在他耳边小声说道，女王陛下赦免你了，你自由了。他会说，你可以撤掉筵席了，我高兴的都吃不下了。世上所有的金银都不能使我比现在罪得赦免那样更加快乐了。当人们在监牢里被关了多年后得以脱离时，所有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么的喜乐。尽管他们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曾经认识的人都已经过世了，并且自己因为在发霉的牢狱中被关多年，头发都白了。然而自由的甜蜜使他们看街上的石头都如金子一般，田野就好像仙境一样。这就是当神赦免我们时候的那种喜乐。人必须被饶恕，否则其余一切对他都是空虚的。但是一旦他被释放，他就会喜乐的前行，并且平安会指引着他前方的路。一个人罪得赦免时，他所有的悲痛都会变轻了。如果被定罪之人被允许继续活着，他就不会计较是活得像个绅士还是像个农夫。当一些好心人努力拯救出一个被定罪的犯人时，这人的朋友们想到的只是他的生命。当反观判一个人终身监禁时，你也许会觉得太严厉了。但是当一个被定罪的囚犯的命可以保住时，你绝不会听到任何的抱怨，哪怕是他一生都需要关在监牢。如果生命能够被保住，哪怕是最重的刑罚都算不得什么，你会长舒一口气。想到侥幸架下又会少结一个悲剧的果子时，你完全忘记了这个罪犯本来要承受的终身监禁。所以有鉴于此，如果你的罪被赦免了，并且从神永恒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了，你不会再跟神讨价还价你是否有肉吃，有华衣穿上，还是缺衣少食。不，主啊，要是我被赦罪了，就是穿着乞丐的破衣烂衫，我都会感到满足。若能逃离你的愤怒，我愿意住在监狱里吃糠咽菜。很清楚，除去罪就能拔出其他一切悲痛的毒钩。我要补充一点，罪得赦免也使得死亡本身变得轻微。我记得一个重罪犯的故事。那时候人们会因为小事而被绞死，一个可怜的人因为犯了一些罪而被判死刑。在他等待宣判的时候，主差派了一位基督福音的传道人到他面前，他的心被打开了，他找到了基督。但他走向绞刑架的时候，你认为他呼求的是什么呢？他完全洋溢着喜乐，他举起双手无数次地说道，哦，他是一位伟大的赦罪者，他是一位伟大的赦罪者啊！现在死亡不令他恐惧了，他通过那耶稣基督得到了饶恕。当罪被除去的时候，不再埋怨贫穷了。当良心得到抚慰时，疾病也不再令人痛苦。 你感到正在逐渐衰残耗尽，也许你会感到万分的痛苦，但是现在你的过犯得到赦免了，那又有何妨呢？每一次呼吸也许都很费力，每一次脉搏也令人痛苦，但是当罪得到饶恕的时候，主在你心中创造出喜乐的泉源，你的灵魂永远不会发昏。然而，亲爱的朋友，请记住，罪得赦免是其他一切祝福的保障。当基督说你的罪赦了，难道还需要疑惑这个瘫痪的病人似乎会得到医治吗？当然不用，因为那是罪人，的罪得到饶恕的爱就会驱使主接下来如是说：“起来，带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的罪得到赦免，如果你行在义路上的话，关乎你的一切益处，没有一样主会留下不给你，并且万事都会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你得益处。你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从这里到天堂之间，一切与你有益的事情都记着恩典之约得到坚固保障了，并且你会颂赞歌唱：若罪得赦免，我就安全了，死亡再也没有毒钩了，律法赋予罪咒诅的权利，但我的救赎主基督已死，你永远都不会再缺乏，因为神会确保一切的供应，因为他已经赐给你最重要的祝福了，那包括万有饶恕的祝福，盟约里的怜悯会接踵而至，就像链条上的连环一样，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如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你认为神原谅了人的罪，还会任由他们灭亡吗？这样残酷的怜悯更适合魔鬼而不是圣者，饶恕是永远不变之爱的保障，并且永远不会再收回了。啊，有人哭喊说，也许主原谅我之后还会再翻脸惩罚我。听啊，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不会后悔他出于恩典所做的一切。如果他原谅了，他会彻底的原谅直到永远。把神当作跟人一样，只是暂时相合而不是赐下永远的平安的话，这是对神的亵渎。主将他子民的过犯丢进海底深处，也永远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了，这难道不是恩典的荣耀之举吗？这确保将罪的邪恶后果都除去了，并且保障永远供给天堂和荣耀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你听见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也会听见他说放心吧，因为在赦免这个事实里面包含了使你的心能够喜乐欢畅的一切。我们不再停留在教义上，而是记着自我省察的工作，使我们的思考个人化实际化。二，你被饶恕了吗？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被饶恕了吗？因基督的缘故，神已经饶恕你了吗？哦，有人说，不要论断我们，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会祈求你们去审视一下自己。我们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得救了，有人回答说，难道你不能吗？那么你一定不幸福，因为一个人对于关乎他自己如此重要的事情还疑惑的话，他一定不会享受到片刻的平安。这是关乎他所有的一切啊！我们怎能处在地狱的恐惧和神永恒愤怒的危险中，却还能够坦然自若呢？难道你不渴望能够安顿下来吗？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这样开始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我所需要的就是事实。在这句简短的句子中，他表达了很多善于思考的灵魂的渴慕。我们很多人都感到我们需要准确的事实，我们的言语说扎得牢，丢不了， 谨慎的人会格外重视这件跟人关系最重要的事情，并且除非他们完全无误地得到医治了，否则他们不会感到满意的。我会帮助你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可以借此知道你是否得救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需要被饶恕的话，我们还没有得到饶恕。如果从来没有感受到有罪的话，罪是不会被除去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如果我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好，也许还更好一点点的话，如果我试图使自己称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天堂的话，那么我就是受咒诅的。神从来不会医治一个没有受伤的人，也不会让一个从来没有死的人复活。如果你从来没有在神面前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你还是在他的愤怒之下，你现在还心安理得，包裹在自己美德外衣之下。我为你祷告，想想吧，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那么你可以肯定的确信，在神的眼中，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再者，此刻还不恨无罪的人也从来没有被赦免过，耶稣拯救我们了，从来不会让我们还留在罪中，而是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无论他在何处除去了罪的罪疚，他也除去了我们对罪的喜爱。我们看来，罪从来没有在被基督宝血除去的时候显得那么黑。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因自己的过患将主钉死在十字架而恼怒自己，绝对不要梦想着你可以被赦免，然后你可以被允许像过去那样继续生活。如果你还这么盼望的话，就表明你还在咒诅之下。另外，如果你从来没有寻求过基督和他那赎罪的宝血，你就还没有被饶恕。如果你在努力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寻求怜悯的话，你就还没有找到，因为除了被任命的那位中保外，没有其他人能够给予你。你的神父能够赦免你的罪吗？你得罪过神父吗？那么神父可以原谅你得罪他的地方，但是他不能赦免你得罪神的地方。唯独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除掉罪，所以你必须到他哪里去。如果你不去那里的话，不管你梦想什么，你都还没有得到赦免。再者，你原谅了其他所有人吗？这是一个对某些人似乎很熟悉的问题，但是记住，这个问题多么需要我们来回答。如果你不饶恕你的弟兄和他的过犯的话，你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你。这就是经文上面说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如果你不能够饶恕别人，无论他得罪你，令你多么伤心，神也不会饶恕你。一颗恶毒的心不可能是一颗更新的心。神的灵会赦免过犯、不义和罪，而报复的灵是敌对神的灵。神的这一真理可能很少被传讲，但是圣经却将其凸显出来。如果你在任何程度上忽视的话，就太不明智了。如果你不能饶恕的话，你就不会被饶恕。让我借着一些正面测试来帮你，看看你是否已经得到了饶恕。只需要一点，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就是被饶恕的人。圣经上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也就是四个抬着人的信心以及那个躺在床上的人的信心，就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这可怜的瘫痪病人是那么相信耶稣，当他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他的脸上都散发着信心。于是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你相信耶稣吗？我知道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伟大的救主，但是这对你来说仅仅是教义，还是真的相信他呢？你知道相信一个人的话，你会信任他，会把你的事情交托在他的手中。你也是这样相信耶稣基督吗？ 这是拯救的信心。当一个人相信基督，以至于将自己的得救交托给基督的话，他的相信是对的，因为相信的意思就是信任、依赖和依靠。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我盼望你可以回答说，是的，除非我被大大的欺骗了，我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美德，我如此的相信他，以至于会努力跟随他的脚踪，效法他的样式，那么你是得救的。因为那些在基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行事的，就不定罪了。抓住这句话，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得以与神相合。如果你真的信靠基督，哪怕你是刚刚才信的，那么你的过犯就被除掉了，不义也都被遮盖了，因为他立刻就赦免那来救他的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已经向基督承认你的罪并信靠他，他会最大限度地确信自己被他的宝血洗净了。我最后要说一下，耶稣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么让我们就放心吧，因为我们的罪赦了，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在主里快乐，让我们开始满心喜乐的欢歌。因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罪赦了。也许我们已经年纪老迈，生命几乎走到尽头了，但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也许身体相当软弱，受尽了试探折磨，但是我们的罪因他的名得到赦免了。小子，放心吧，救主如实说，难道还会有别的结果吗？就算我们的房子非常小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的话，哦，但是我家里还有人生病呢。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当门徒们因为别的事情而喜乐时，你知道主是如何使他们回到这点上。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当你遇到诸多困难的时候，也要遵从这样的建议。有人岂不是说，我左右都是问题，因为我陷入困境了。我要拍着你的肩膀说，弟兄，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哦，但是我没什么可以赖以为生了。的确如此，但是你有这令人安慰的信息，你的罪赦了。放心吧，你的主吩咐你如此，因为你的罪赦了。如果你不满足于此，就是对基督的不顺服，因为他吩咐你放心吧，似乎你不珍惜他用宝血换来的祝福，你的罪赦了。他付上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赎买你，难道你得到了却还要抱怨吗？毫无疑问，你会乐意拿好东西给穷人，并且你这么做了，希望看到他们的感激。几天前我拿了一些东西给一个人，他揣进口袋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好像他在说，我认为你本应该给我超过10倍这么多的。我想，先生，我要是知道你是这种方式收下的话，我一定不会这么快就给你这礼物的。当你给孩子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希望看见他们很高兴并且很感恩，但是如果他们坐下来却因为你的仁慈而烦恼的时候，你是多么失望，并且不会想要很快再这么宠坏他们了。我们天上的父的礼物一定需要被珍惜并为之而喜乐。如果他原谅了我们的罪，就让我们欢喜快乐吧。小子，放心吧，想想外面的人怎么看。如果那些被赦免的人们满脸愁容，他们会认为在神的恩典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得到安慰的。有人说，我的妻子宣称她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但是当家里有什么小问题的时候，她比我还郁闷。一位女士大喊道，我的丈夫跟我说他的罪已经被洗净了，但是他总是满腹牢骚抱怨，弄得全家人都非常痛苦。不要这样，如果你要背起十字架，让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欢喜地背起来。如果我们有要为基督做的工作，让我们也快乐地去做吧，让我们欢乐如歌， 让我们以喜乐的乐章奔走天路，在主里快乐，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让我们每个人都说，我里面只有爱与歌，只等天使带我去见王。祷告祈求圣灵会使用这篇讲道，使众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阿们。